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郑玉文。中国当局开庭审理任志强涉嫌贪腐案，红二代出身的任志强曾经撰文炮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也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任志强被移送起诉是因言获罪，政治迫害。红二代痛批中共领导人，任志强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近来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也是其中之一。蔡教授呢，从中共理论家转变为与中共彻底脱钩的异议人士。他对中共体制的认知转变以及批判，可以说具为极重要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在中共开审任志强之际，美国之音为您再次邀请到蔡霞教授来到节目当中，针对任志强案、红二代的反思，以及中共当前所面临的危机等最新的发展，来谈谈他的看法。蔡教授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郑云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蔡教授。我想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任志强的案子。9月11号，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任志强的贪腐案。那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专访播出的时候，审理可能已经结束了。美国之音也会在各大新闻平台做最新的报道。跟我们谈谈中共当局以4项罪名来起诉任志强。那么很多人说，任志强已经是个退休人士，他既不处在利益中心，也不处在权力中心，当局为何下如此重手来对待任志强这位红二代呢？您的看法？
好，这个我现在这样看到，首先我们要讲当局这个4项罪名啊，就我个人看来，它是不存在的。用中国文化语言来说，叫构陷忠良、构陷好人。因为那个我在曾经在我的一篇文章上讲过，任志强的经济状况，实际上在他退休的时候，在他二零一六年批评这个就是。这个把央媒当成党媒，要搞绝对忠诚，还要向谁表态，还要向谁那个让谁来检验。任志强提出这种批评的时候，就已经又把任志强的这个公司里的退休以后的经济问题又反复的查了3、4遍，其实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现在的整个这个以经济犯罪来制裁任志强，其实是为了任志强的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所以他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重手，就是想吓唬所有的人，就是说不允许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来，这是一个他要想做的一个根本的动因在这儿，而不是任志强真的有经济犯罪。但第二件是什么呢？我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要用经济犯罪来制裁，来惩罚所有政治上提出不同意见的反对者来？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他比毛泽东那个时代的这个专制集权的统治来得更为凶残，更为阴毒。毛泽东时代吧，他对这个党内的不同意见，他是采用政治运动打倒谁，给你的就是政治上的罪名。是吧？说叛徒啊、公贼呀、内奸啊、蒋刘少奇啊之类的，等到这个政治到10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政治它是可以翻过来的，然后呢，这些人就被平反了，然后毛泽东自己差一点遭政治清算，要不是邓小平在80年4000人大会上挡住了党内的深入的反思和思考，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被清算了，就被否定掉了。那么，因此就说政治是可以翻过来的。那么现在呢，他用这种经济犯罪的这种罪名来，就是来制裁你的这种不同意见呢，他其实就让你一辈子都带着贪污犯的这种污名，让你哪怕就出了监狱以后，你都抬不起头来，你不能挺身做人。这就是达到了过去我们在文革当中曾经讲过，说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就是让你不得翻身，因为当你成为一个刑事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为你自己实际上的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来做出任何辩解，因为他现在的就把你定成罪犯了。所以这是这个集权统治和现在2013年以来，打压不同意见的一个非常凶残和非常阴狠的这个做法，而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任志强的这个不同意见。 人想说实话，说真话。
嗯，蔡教授，您刚提到的这一点，这个经济犯罪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在9月9号，我们知道曾经为许章润教授还有陈秋实奔走呼吁的这个耿肖南女士呢，她在9月9号失联了。那么包括许章润教授也发文特别呼吁当局还她自由，还世界以公道。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传出，北京方面考虑要以非法经营罪来办耿女士。您怎么看中共当局连像是耿肖南女士这样的一个公知或公益人士都容不下，都在中共的眼里是容不下的呢？
这个问题啊是这样，你看他同样一个特征，明明耿女士是为着这个社会公共事业在奔走，为着政治上的反对者被政治迫害而他到处的呼吁和希望大家来关注和营救政治上的反对者，就是说营救社会的良心人物。那么我们在大陆有一个说法叫他们在从事的是良心事业，就是耿肖南女士他们做的事。那么他现在这样的打压呢，实际上他并不是仅仅容不得耿肖南女士一个人，而是他想通过这种经济上的罪名把你压制下去来杀一儆百。他想让所有的人达到就是恐惧害怕的这个作用。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就目前的这种体制，他的迷信，首先就是他的本性就是凶残，他容不得任何一点不同意见，这个是和威权专制统治是不一样的，集权是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反对声音。第二是他没有自信，本来你想像是耿肖南女士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只是出于自己的侠义帮助别人而已，他都把他视之为政权的一个大敌，然后用这么严酷的手段去打压他，说明什么？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自信了，他就害怕，因此他要把任何一点点敢于就是反抗现状的这种苗头都要打压下去。第三，他迷信的是暴力，他以为只要有高压恐怖他就能够使别人不敢说话了，所以他才会对耿肖南女士这样容不得，这样那个就是极度残酷的去打压他。好，周老师。
是蔡教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任志强案，我们再回来看看中共官方对待任志强，包括也对待您，还有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许章润教授的这个处理方法啊，你们几位都是原来的这个体制内人士。很多人分析，当局用您刚刚所说的这种暴力，或者是这种造成这种恐慌，或者以这种经济犯罪的名义来治罪，他们这样的做法，您觉得在这个体制内人士或者所谓的党内人士这个群体里面，它是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呢？还是说它会起到一个反效果，让这个群体实际上会有更高的反感，或者产生更大的反思？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的感受是从我这一次就是被宣布开除出党以后啊，那个就是在他们开就是做出两个决定，对我来讲思想上是没有这个就不出乎我的意料，我有思想准备，但是呢民间的反应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所以我大概在就是听到那边宣布开除我出党和取消养老待遇，然后他们把这个公告对网上公布出去以后，大概不出10分钟，我的这个电话、微信、私信啊，还有 Signal 这种就私信、微信群里的议论，什么都来了。我大概在40个小时当中，我几乎只睡了2-3个小时，不停的在接电话，在回复大家的这个关怀。我的感觉就体制内的反应远远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来以为是大家都会不吭声，就是因为这样的严厉措施确确实实也还是大家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它引起的效应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大家更多的是反感，然后更多的是同情，是对我是进行安慰，进行慰问，表示关切，表示支持，表示鼓励，表示声援，然后这个就让我感觉到就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我后来才写了那么一个推文出去，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它激起了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就民间社会和体制内的更大的反感，而不是说大家更多的被恐惧，没有。第二点就是大家觉得说照这样下去，那么这个体制只能就是表明它是一条道走到黑，知道跟着他这样走下去是中国是没有出路的，所以 他没有想到他起的是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呀。所以你知道有些个朋友给我发的短信上两个字啊、他们说疯了，就说他们疯了，就是这两个字。还有很多就是多年不就是没有联系过的，现在都拿出电话来找我，找不着我，然后就发短信给我来跟我讲，说一定保护好自己，我们大家站在你一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没有起到震慑作用，他反过来的。这个民心向背啊，不是那个高压恐怖所能如他们所愿的东西，大概是这样。谢谢。
是，您提到民心向背，当然也谈到了很多人对您的关注啊。我们知道过去一个月呢，这个通过您在媒体上的发声，那么很多人也非常的关心您的命运，还有您的一些言论的发表。那么您自己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红二代，您是有原罪的。那么现在外界很多人关注您的言论跟您对这个中共的批评，很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您的这个红二代背景，还有您这个原来体制内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所谓的这个红二代的原罪，您指的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的先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好，原罪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其实是有原罪的。为什么这样讲啊？就是当然我不能代表别人，首先只能说我自己，我感觉到就我这样的人是有原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他把那么多的人民就是说鼓动起来一起跟着他武装夺取政权，然后他许诺给人民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许诺给的是我们将来要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实际上呢，在执政以后，他就是建立了一套等级特权制度，就看你父母的等级特权，就是等级有多高，然后你享受的特权有多少。这些东西呢是制度性的特权，它和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的个人的贪腐是两码事儿。但这种制度性的特权就使得，哪怕你家里的父母对你的家教再严格，但没有用。它其实制度的这个规定，你就比方说我后来感觉，比方说住房和家庭经济条件，你接受的教育，就是你都会比当地的这个你身边的小伙伴都明显的高出一大截子去。但是那个时候你是理所当然的就享受了，你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和社会民众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们变成了特权贵族阶层。而这个贵族又不是讲的精神上有社会道义责任感的，而是讲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我们讲说那个八旗子弟的那种贵吧，就是那种贵族特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有原罪的地方。这个原罪是后来我在反思文革的时候，我们同班的女同学，就是中学的同学，给我写了很长的一个文字材料，就讲她的父亲，他们全家在文革当中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才知道，我们其实这些人对于民间的情况了解的很少，对于民间的疾苦知之不深，从来都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想当然的。其实我们对于人民来讲，对于民众来讲，我们是有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是我们是有原罪的。好，是吧？
蔡教授，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红二代，您刚刚提到等级特权，那么也有人提到就是说红二代现在出现的反思当然是乐见的，但是他们也质疑说红二代是否愿意放弃他们享有的这种特权。那么我知道包括您在内，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您也提过，您说苦日子您也是过的，所以您不怕过苦日子。那么您觉得您能不能为这个中共党内其他的红二代也发出这样的一种回应，就是面对很多中国人民的质疑，这个红二代能否放弃特权，跟他们一起在对抗这个中共体制上站在同一阵线上，您对此这样的呼求您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曾经也有人问过我，说红二代究竟是要放弃特权还是放弃政权？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不敢说是所有的红二代都是一个想法，其实红二代这三个字它是指的社会上的一类人，是吧？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不是铁板一块的，很多人把这群人看成铁板一块，我觉得不对。其实这个里边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当然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长亭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把这个分成了三类，这个三大类呢我基本上还是认可，因为我跟长亭先生在他写这篇之前我们有过交流，这个三大类我说大概是这三大类，但是相当一批的红二他并不是就是希望就是永远享受特权，也并不是说我可以放弃特权但是我不放江山我不放政权，不是，有相当一批的红二代认为就是我们过去的特权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父辈的这种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他仍然是在夺取政权和建立一个等级特权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不是我们父母当初就是跟着共产党去打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搞那个暴力革命吧，这个打仗就像流血牺牲，这不是父母自己真正的一个追求目标，父母他们追求的目标就希望最终能达到政权是主权在民主权还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所以觉得父母的这一段还没有做到，这个目标没有做到，那么我们作为子女来讲是应该有责任来推进中国的进步，来把父母没有实现的完成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尽我们的力量来推动，来尽可能的就是来努力去做到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实现不了，但是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国家往前推进，所以讲不是说仅仅放弃特权，而讲我们整个一个不应该讲和政权就是什么红二代啊什么老共产党人的孩子的手里，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的不对，他是跟当初父母参加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初衷是完全违背的，如果要讲初心的话这完全不是初心，这是背叛，是背叛了当初父母的那一代人他们参加这个革命时候的他们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是应该讲有一批红二孩子跟我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而且他们在语言表达上比我说的还更决绝，这就是大概是我们有一批人，但并不是不代表所有人。
蔡教授，你也说过这个在红二代当中反思最深刻的是红二代的中层，不是顶层的这个红二代，也不是底层的红二代，而是来自中层的红二代，为什么呢？还有他们的反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习近平上台以后，还是早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展开了这样的反思？
哎，好，这个问题很好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应该讲不是一个人反思，而是一群人反思。相对于一群人来讲呢，是中层的这群，我们所讲的中层是指的父母在1949年以后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他处在军师两级，就是这个军级到正师以上，就是正师以上到军级这两级的中层的这个红二代。那么再高层一点的呢，我们讲的不是没有反思，因为呢就是可以说我跟他们接触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对他们的整体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顶层的红二代当中的，比方我们讲说所谓太子党那一类的那个红二代当中的有反思的很深刻的人，马晓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是吧，还有罗点点啊，就是罗瑞卿的女儿。然后中层的这一批呢反思的呢就更多了，是一个大的群体在反思，我身边有一大群人都是这样的，无论他们是军队的孩子还是地方干部的孩子，都是这样，所以我把它定在就是中层的这批孩子反思的特别多。那么反思的时间，我觉得如果要从历史看起，其实在1971年913事件以后就已经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了，因为首先就是说在北京的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在文革当中受到很多冲击，他们呢也就遭遇到很多就是当时的那种状况， 因此他们实际上对这个本来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孩子突然一下被抛到了社会底层，因此他们对自己身边和父母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有很多初步的感受的，但不知道原因何在。所以有些个就是愿意学习愿意思考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读书，但到913的这个事件以后呢，就是林彪那个就是爆炸以后呢，好，这个就是在整个的这群孩子当中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思想震荡，然后大家纷纷的在那个时候自觉的去读书和思考。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从历史上讲，他的反思从这儿开始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我觉得越是往就是中国在改革发展往前走，越能够回过头来看到毛泽东时代出了什么问题。而到了2013年后，如果说大家是一直是这个国家往前走，或许就是这种反思还不会像现在显得那么突出那么尖锐。正因为它是往后倒退的，它这种倒退又使得这一大批的红二的孩子们年龄都是经过文革的，也对现在的情况是有感受的，所以他们鲜明地感受到国家不是在进步而是倒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反思的深度达到什么，我觉得就不仅仅是讲说毛那个时候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而是在反思就是说我们在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这套体制和制度究竟对还是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搞。然后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曾经谈到说，大家要反思这个，说我们要重新反思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问题。然后有一个朋友说，他说那我们应该要反思到1989，哎，1989就是1989以后整个走歪了，他们说1989够吗？然后呢还有说那我们应该从1978年以后啊，就重新反思这个改革开放这一段路走的是不是合适，就是是不是就是真正能够来解决毛时代的问题的。然后就说，后来他们说不行，那我们要反思到1966，反思到1966够吗？又问了一句说够吗？好，他们接着有的时候我们要反思到1956，1956就是八大。然后后来接着有一个朋友在饭桌上说，我看要从1949反思起。您知道
哇，
在桌上还有一个朋友都是红二，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真正的反思必须从1920年反思起。换句话讲，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个时候就应该反思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这个百年走过来的路，它内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历史联系。所以当时我坐在桌上吃饭了，我就听他们在讲，我也是很吃惊的。我觉得就是其实红二内部的人他的反思的深度远远超出外面人的这个想象，大概是这样。但是现在还没有能够有能力把它形成一种理论性的和系统性的东西来回应社会上对大家对红二的一些个质疑和一些个问题，是这样。
嗯嗯，是。
好，
蔡教授，那您本身是一位理论家，您觉得您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红二在内的反思汇整起来，或者您现在不断的通过专访来表达您的看法和意见，是不是也在以某种形式来向世界来传达这些中共党内这个红二代他们的这些反思的内容呢？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对外界产生一些影响？
啊，郑老师你好，我先说，我不敢说我自己是理论家，我其实就是一个老师而已无论是我的知识还是我的思想水平能力都达不到那样层，所以我只能是一个老师。但是呢我可以说呢，就是很多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出身的人，他们的反思有些是在我之前，我在向他们吸收思想营养，因为他们看到的比我更深，你知道哈。那么同时我自己确确实实也在不断的反思我自己，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思想变化来思考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我们在哪些方面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认识应该怎么往前走。其实我前几年已经有一次在家里边写了一篇东西，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我那几年就是反思的问题大概写了一个提纲。后来我发现我这个提纲写下来真的要把它展开说是一本书的东西，所以那大概是在2016年17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东西了。 然后到现在呢，就是说又有很多新的一些个情况，包括对于现在这种制度、这种体制、这种状况的一些思考，还要把它再深入进去，再把中国共产党他这个一百年来将近一百年的这个时间，他走过来的这段路究竟怎么看，包括理论、包括制度、包括整个这个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清理它。我自己觉得我会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或许需要有很多人大家共同的来合作，我们才能真正把这种思考达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有一定深度的、还比较就是比较系统的这种思考。我会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郑老师。
我们也拭目以待，谢谢蔡教授。那接下来我还想请教您啊，这个红二代的反思其实现在变成了是一个很多学者还有讨论界大家都在谈的一个话题，很多人说这反映出中共精英内部的一种分裂，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种分裂呢它是可以撼动习近平的权力的，您怎么看呢？
如果从思想的力量这个角度讲，而不从当下的现实马上就起效果起作用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它最终它会起到某种作用，但是呢你从现在来看呢它还达不到这样的实际的力量，因为你把它看成是一种中共内部的分裂，这个分裂这个词啊其实它前面一个阶段是分化，首先在思想上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各自有各自的不同认识，这个从党内来讲他这个党啊可以这么讲，他一向都是反对党内有派，他一定要强调思想统一，绝不允许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尤其是2013年以来，大概到2014年15年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了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那个还有的人就是还有那些人讲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么你想这两个提法它首先就不允许你有思考，不让你有分化，然后我们讲说如果没有思想分化你是达不到这个党内部公开的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出来，然后来形成新的力量来改变现在的这个状况的，所以我觉得从眼前看你比较难，从长远看思想的力量是很深远的，我是这样想的。
蔡教授，刚刚您针对这个红二代的话题，您说还有一些要补充的说法，是不是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红二，因为这个人群吧，相对来讲比较特殊，就是说很多呢是有一种概念性的刻板的印象来看红二，那么我希望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不要进入一个新的思维误区，就搞新血统论，这个经历过文革的很多人都知道当初搞血统论是很反动的，我们讲的反动就是很残酷的，他是把那个当时的知识分子啊、民营企业家就是民族资本家呀像这些个还有技术精英啊都打成是一个反动的黑四类黑五类，然后他们的子女受尽了歧视受尽了各种迫害，那么这是当时所谓搞的血统论，那么现在呢我的感觉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集权统治的几十年，它的集权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让人人都中毒，那么因此在现在回过头来讲到红二这个时候呢大家有一种新的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搞成新的血统论，就是红二就是一种耻辱，就是可以去乌黑的，其实我希望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成长的生活的环境过程当中他是不一样的，但是人是有良知的，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怎么往前走大家都是有思考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用新血统论来看待红二，也不要把红二看成是铁板一块，事实上有很多红二他是和大家一样在努力的推动中国的进步的，我就补充这么多。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那么蔡教授， 我们刚刚谈到了任志强案，也谈到了这个中共红二代所进行的一些反思啊，还有中共红二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您的这些观察，就是多年来的一些反思和想法。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领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来请蔡霞教授也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中共与中国人民是否渐行渐远。那么最近以来呢，包括习近平提出的五个绝不答应，那么坚决的反对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做一番区隔，习近平到底在怕什么？中共在怕什么？那么中国的政治未来又是如何？稍后回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要请蔡霞教授继续的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和您的想法。我们也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现在继续的请蔡霞教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想请蔡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最近的一些新闻事件，然后来看看中共他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危机和挑战呢。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抗议表彰大会上给钟南山等四人颁了奖。那么很多的这个中国网民呢，就说这个受到人们关注的这个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却没有得奖，所以有不少的网民呢蜂拥的到李文亮医师的微博下去留言。那么您对于这个中共这样的一种安排是否意外呢？也有人提到说，这显示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的这种认知差距确实是相距甚远，您的观察呢？
我的感觉还不仅仅是相距甚远，在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个统治下，他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做的，所以他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为他们所利用的工具。因此在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其实大陆的这个疫情是不是真的就已经是就是到了基本上就是没有了的地步了，他们还没有等到确确实实是完全好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来庆功。他们就是要想把丧事办成喜事，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掩盖这个疫情的产生、疫情的蔓延所对中国人民和对世界人民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苦难。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他绝对不会把李文亮提出来进行表彰的。因为如果把李文亮提出来表彰，首先就是这是个疮疤呀，他不想接这个疮疤。当初是李文亮医生做了一个吹哨人，首先在医生群体里边说有这么一个新的病毒，而且传染性很强，比 SARS 还凶险，希望大家都注意。明明他说的是真话，说的是真相，而且是在自己的医生这个职业群体里来那个什么，他还没有拿到社会上去说，结果就迫不及待的把他要打到派出所，就是警察那儿去，逼着他要去写检讨，然后从地方的电视台一直到中央电视台来就是那么一个高压的来镇压，说他们湖北八个人进行那个造谣撞骗当谎言。所以如果说现在再把李文亮那个大夫就是来表彰的话，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把李文亮医生那样的制裁，那样的惩罚他？那么当初为什么就是说从上到下来掩盖和压制这个真相？这个疮疤他是不敢揭的，因为如果一揭出来呢，就会激起内外都在追责呀。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里，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到现在都在掩盖新冠病毒这个病毒的来源，掩盖你究竟什么时候知道真相的。所以像中国人民要追责，世界各国都在追责，这个他们是不想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不想让李文亮再进入人们的视野，他们想悄悄地淡化这场疫情对人们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就不想去表彰他。如果说把李文亮提出来表彰的话，那一下子就会把武汉人民那几个月半年多来的痛苦一下就全部都勾起来， 他不愿意，他怕变成一种民怨民愤，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呀。所以前不久大家可以看到武汉这个中国有一个风俗啊，就是七月十五叫中元节，就是鬼节啊。然后武汉的很多人沿街沿路的去烧纸纪念在疫情当中死去的亲人，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惊人的。像这样的东西只是在民间啊，在手机的微信上面能看到，在官方没有任何一个字的正面报道，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掩盖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说跟中国人民渐行渐远，而是他们本来就是有罪恶和罪行，他们不想让人们再揭出来，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掩盖，之所以表彰还是为了掩盖。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好，
是另外一个很多人想要请您来谈一谈的啊，就是有关于习近平最近所提的这个五个绝不答应。那当然这里面呢说到了很多，但是最引起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说的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的中国网民呢，那么在海外的这个社交论坛上面都写说，哎，我作为中国人民，我答应了。那么，所以很多人也说，为什么中共如此的害怕这个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做一番脱离？那么习近平到底在怕什么？我是不是能请蔡教授，不管是从理论或实证方面来跟我们提出来，到底这个中国共产党为何如此惧怕外界要把他与中国人民做一番区隔呢？
其实说白了讲啊，他这个就是这个区分其实是达到了要害的。为什么？就是说他的这个制度和他的政权的合法性，他实际上现在是不具备合法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我自己吧，在这个体制内工作了这么几十年，你可以看到，每当讲到说要给中国人民的这个民主选举权利的时候，他们都要讲，我们是28年武装闹革命流血牺牲，打来的政权。然后他们说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好，那个时候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还在讲说，这都多少年了，28年闹革命跟你没关系，那是你的爹妈那一代的人，或者是爷爷那一代的人去打仗流血牺牲的。当初是说的是人民的国家，没说是你自己打下来政权，就你就霸着政权不放了，没那个话呀。所以就说从历史上来讲，它用历史的合法性，如果说1949年到50年代初，人民还是认可这个政党，认可他的这个执政的话，那么现在这个28年，现在都已经多少年了？70年了，他还在吃28年的老本，历史的合法性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人民怎么选择？他必须要通过就是民主选举来选，但是在这点上他就不敢，他始终要说我代表人民，我是符合人民的，因此他从来不敢把自己和人民分开，就是因为这个政权不是选的，而是他一党独霸的，他一直霸到现在一党专政。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法理上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因此每到这个西方国家在民主大选，就是我们的大选年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这种选举是金钱政治，你看他花了多少钱在搞选举，那我们就是人民拥护的。你看他实际上他在那儿搞那个领导指定，这种虚假的这种就是指定投票，然后这种东西他从来不敢搞一个真正的民主选举。所以我们讲哈，如果你把这个说你的政权和这个政党要不要那个要人民来认可你，人民真正的来支持你，你只要把这个界限一划分，他就不敢。因为什么？他没有法理上的合法性。第三点就是说，他一直在说我在搞改革开放，我在搞经济发展，所以人民的生活好的，人民拥护我，其实不是的。我们可以讲说，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为什么？80年代。给人民松动了一些经济的自由，哪怕到90年代搞市场经济往前走，确实是有政绩的，就是我们讲经济上的效益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日子过好了，有些怨恨它就逐渐的开始化解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现在状况就是说，这个 有限的这种制度的这个就是怎么讲，资源制度内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某些资源用尽了，而你现在呢又要强权霸占着，绝不允许在政治上松动，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因此经济上获得的一些成就它又被权力去独占贪腐啊，强占民众的房子啊，强占民众的土地啊，强拆房屋啊，像最近的这个山西几个省市又在搞，把人民的私房祖辈留的私房又重新收回去，换句话讲就是它的这个绩效合法性已经走向反面了，它现在不是有绩效给人民把日子过好了，现在要号召人民去过苦日子，同时把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掠夺为他们自己，他已经在绩效合法性上走向反面了，因此这个时候他特别怕这个党，那叫外界把他们和这个人民分开，这一分开他什么合法性都没有，他的连伪装的那层皮都给他扒掉了，因此他是特别害怕这一点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是确确实实是个要害。所以我后来还看到有一张表，就这两天了刚刚出来的，有一个国内的微信群里发的，说这个国外说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你答应不答应，结果呢有46%的民众说我答应，有31%的民众说我压根就不承认什么叫中国人民，就是说这种空洞的词不能代表我，就是说他没有权利说这个代表谁，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还有16%的人说我不答应，7%的人说我也说不好，这就是比例数啊，这就是民意啊，这就是民间的呼声啊，这是我昨天晚上才看到的这么一个国内微信当中发出来的东西。
嗯嗯，
郑老师我大概
是蔡教授，对，也有人提到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在这个在海外的人士我们看到的能够传播出来的消息很多时候呢是代表那些极愿意翻墙的或者是与这些海外人士有着相同想法的人士的想法，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民间支持习近平也好支持中共的人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的，美国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啊。那么我知道您过去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你也曾经谈到过，就是说中国百姓有一种这种所谓的斯德哥尔摩受害者综合症，您是不是也同意说即便我们现在看到了好像是挺有希望的，很多的中国民众他们都赞成这个反对中共的暴政这种集权的统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支持习近平，必须要支持中共。您的看法呢？
我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说确实有些人认为中共在底层的民众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去支持他的。其实这个底层的民众要进行分析，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来看。底层民众有相当多数的人他是没有发声能力的，他没办法来表达他的这个意见，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于现在这种集权暴政的统治表达不满是什么呢？忍受啊忍受，忍到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是一个就是本能的一种反抗。我最近看到有一张图，就讲说有一个底层的民众爬到那个我们北京的有一个很高的城市边上的有一个很高的那个监视器的那个电线杆上，他说还我房子，他以命相搏，以命相拼，就是你把我的房子抢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来喊，就是还我房子。你看像这样的，那么我们讲说前几年的大城市驱赶低端人群的，在北京的郊区驱赶了几十万人走，大冬天呢把人家驱赶出去啊，这些个民众你后来看到他有声音吗？他没有声音。我相信如果你们要去找他采访他，他绝对不会说我拥护这样的做法，我拥护这样的制度，把我们都赶走，而且大冬天把我们往外赶。包括最近出来的那个，就是我重新又看到云南的那个一个贫苦孩子叫马家爵，他在上大学当中他把同班同学给就刺死了，他是个很底层的孩子，很贫困，到最后是那么一个悲惨的结局。他能发言吗？他没有，他在大学里面他都充满歧视。我相信这样的孩子内心他除了就是冰冷， 他是没有得到过很好的同情和平等的对待的，否则他不会走这样的绝路。所以我们讲一大批的底层人民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有些个宣传和报道，我不认为它是客观公正的，因为有些东西它是各取所需啊，就是按照自己所预定的结论去寻找材料写出一个东西来。我对有一个文章是很质疑的，据说哈佛大学有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写说中国有93%的人民众对中国的现在的这个制度和中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那个领导和统治是很满意的。我就想问问这个93%里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一直看不到这篇文章的全文，但是这个数据到处在流传，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一直都认为这些东西，因为最真实的情况在国内的微信上是没办法传开的，而像这些东西在国内是畅通无阻，所以我认为是带有相当欺骗性的东西。那么外面的有些个人他并不完全了解中共的情况，我觉得也有可能被这种欺骗所蒙住了。这是第二个。第三点，我觉得是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几千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地质文化，小农经济的文化。地质文化和小农经济文化它有两个东西是很突出的，第一点就是对权力的崇拜感和恐惧感是加在一块的，就是说你有权我羡慕你，同时我也很害怕，你知道就是一个没权的老百姓斗不过有权的人，所以他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感是夹杂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从来都是就是希望只要你不惹到我，我就不惹你，因此就是说个人至少门前雪，再加一句话，不与强权作对，是吧，就是你要跟强权作对，就是你自己就是说不识好歹嘛，是吧，他们讲说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其实为什么就是向强权一直就是低头啊，这就是小农经济这个传统几千年的文化所造成，到现在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仍然是有的，就是不到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到把你逼到不能活的地步，你不会出来说话，然后要是你要去找他的话，他要看着旁边领导人的眼色去讲话，你想他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斯德哥尔摩的综合症，我一直在讲确实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讲说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讲，知识是有限的，信息也是有限的，他对社会的感受他只能凭他切身的感觉来讲，他达不到那种理性的认识去思考更深的问题，所以这种东西他看不到说知识就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他的那么多痛苦，他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他的期望就是明君清官，只要你对我好一点我就感恩戴德。所以我们讲说中国的文化一直到现在都是讲明君，就是底层的民众是盼望有明君，是盼望有清官，他们痛恨的是暴君和昏君，只要你是明君我就歌颂你，我就说你好。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看到的就是眼前我的处境改变，但是我不可能获得根本的制度上的保障，人权的平等啊，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他要想做到安居乐业也是做不到，那完全看就是当官的意志。但是这些呢，就是眼前的境况能够有所改变，他就非常感谢了。因此我们讲说底层民众也需要进行分析，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多人都去拥护他，都说有相当一批人去拥护，我认为不是。中国内部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你在微信上如果敞开看信息，你几乎可以看到中国内部每天都在打内战，你看城管欺压老百姓，然后警察下乡强占土地强占房屋，每天都有啊这些事情啊。
是，例如最近在内蒙的抗争行动，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我们也看到与中共当局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抗争。那么我们知道最近红二代的马晓丽女士呢也声援这个在内蒙的这个抗争行动。那么您刚刚也提到这个中国人民不愿意去与强权来作对，但是当他们自身的利益或者受到影响，或者是当他们的这个安居乐业受到影响的时候，这种抗争行动会不断的发现。您怎么看现在在中国各地的这种抗争行动呢？
他这个里边啊，如果要讲到是内蒙、新疆、西藏这些地方啊，它比这个内地啊更复杂。 它复杂在一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表面上看是民族矛盾，实质上是在我觉得集权统治，它是希望把所有的族都变成一个族，不是变成汉族，是变成集权统治下的奴隶族。因此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使用的语言，他使用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习俗，他是基本上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所以呢他就要想用这些东西来去同化去那个其他的民族，把这些民族自身的一些文化意识啊、民族意识啊这些东西呢，先把它就是消退、简化、弱化，然后呢，使这个民族呢变成好像是汉族。而实际上在中大陆中呢，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不叫汉语，也不叫汉文，叫大陆中文。如果讲说汉语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它是用的也是汉语呀、啊。它也是中华文化呀，但是它和大陆中文的区别就很大。大陆中文你现在可以看到那种暴力之气呀，什么阶级斗争啊、打打杀杀呀，像这类的话呀，包括什么检举那个什么那个举报啊，包括什么间谍呀、啊，包括这些东西啊，所以你就看到整个这套语言都已经被污染掉了。因此我觉得就是如果讲到新疆、民族、内蒙这些地方，它和这个内地民族他这个东西就是内地的这个矛盾和政权的矛盾，他一个复杂的一层就在这儿。表面上看是一种民族的矛盾，不是，他是整个是用一种集权去驯化和奴化各个不同的民族。而这些东西首先在这些地方直接面对的就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意识，是把它灭根灭绝还是承认和尊重他们的这些东西。从集权的统治来讲，他是不允许的，他想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样。因此这些年来你可以看到，在新疆、在西藏、现在在内蒙，他不断的在发生这种民族的一些个抗争。可以讲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他暴露出来了，有些东西是过去你看不到的，他没有暴露出来的，或者讲以各种方式把隐瞒了的信息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到现在我们才逐渐的知道原来有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怎么看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要回到集权统治和他在这个国家和他这个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根本矛盾和根本对立这个角度上去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哪个语文教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民族冲突的问题，都不是。这就是我的基本认识。
是，蔡教授，这就带到了我们最后的两大问题，也是我想一个核心的问题哦，就是过去这一个月来，我们知道您也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特别谈到了您对这个中共体制的不满，还有它的批判，它的问题所在。您觉得这个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您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您对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和思考有这样的新的转变，您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习近平的下台，还是说整个制度的一个改变？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谈一谈呢？
好，其实我觉得我从我个人来讲啊，就是我没有什么自己所要求的目标，从个人来讲。但从这个民族，作为我们是这个民族的子孙来讲，我们看到一条，就是中国从一百多年来，将近都快要两百年了，我们就从这个农业文明的社会转向现代文明社会，这个坎儿始终迈不过去，这已经很长时间了。尽管我们现在国内在经济发展上，大家看到高楼大厦啊、高速公路啊、包括什么现代高科技啊，现在那个是我们可以讲的集权统治拿高科技当监视器来，就是发展的精准的监控人民、监控社会的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讲本来高科技是可以用来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的，但是现在变成了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硬件、在经济发展、在科技上，似乎中国社会走得不慢，但是中国社会始终走不到现代文明社会。这就是我们讲政治上的变革一直就没有能够发生，这个坎儿迈不过去。所以如果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中国能够走过这个坎儿，就是使中国的专制传统的专制集权政治走向现代的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他自身的人权， 就是得到人权的保障，人权的实现，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但是说如果怎么走，说有些人也问过，说你是想让习下去啊，还是让这共产党就是打倒？我觉得话不是这么简单的说的。我个人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因为习现在的这个状况，他控制了整个这个党，他用所谓党中央的这个名义其实就是他了，然后他又不许妄议，还不许那个大家提出不同意见，还必须要定于一尊，现在又讲什么两个维护，然后就把整个这个9000万这一个党捆绑成他手里的工具，然后再拿党的领导，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说到共产党你就不能质疑他，拿这种政治正确再来绑架14亿，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僵局。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中国真的要走向现代民主政治，那么有8个字吧，我可以讲8个字。第一个两个字就是去习，你首先要请习下去，然后打破目前的这个僵局，然后接着呢就是非共，就是打破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的这个70年的垄断地位，他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垄断思想，就是垄断这些，然后他把所有的人都捏在自己手上。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转型过程当中，他不可以作为一个说自己就把自己认为我处在领导地位，我说了算。所以前些日子在我的推特上讲，我坚决反对党主立宪，他不存在这个，他没有这个资历，或者他没有这个资本，他可以搞以他为主来搞党，来搞立宪制宪，不行，我就打破垄断地位。然后这是第二个字，就必须打破。第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必须要变革，就去习非共变革。变革而不是改革，就是说现在这是一套集权体制而不是威权，威权它是有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因此我们讲是你可以通过内部的逐渐的改良，上下结合你可以搞，但是变革是不可能做到这个啊，就是但是这个集权制度是不可能做到改变的，因此它就必须是废弃这套制度，而人类社会的这种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的体制，人类已经有了几百年的上千年的探索了，现在一些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它很多这个制度的健全和运转的有效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讲不需要再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去摸过来，你是可以去借鉴人家的，再结合中国的国情，然后你废掉这个集权的这种体制，来把这套制度就是说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逐步的把它在中国落地生根，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提的是去习非共变革，还有两个字和平，不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是血腥屠杀的过程，希望它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因此这种和平的过程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体制内外的精英和大众要善于沟通合作妥协谈判，大家共同的来推进中国往前走，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有在恢复真相的基础上谈政治和解，转型正义必须要以相对的方式来实现，就是我们讲说一个民族要做到和，就是和平转型，它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政治和解的过程，但是这个和解不是不问是非，它必须是要有恢复历史真相，进行政治清算，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他对中国人民究竟犯了多少罪孽，我觉得必须要看的，然后就是搞这个政治清算，但是不能搞社会清算，不能搞大屠杀，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蔡霞教授针对几个重要话题为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感谢您蔡教授，谢谢您再次来到美国经节目。
好，谢谢，谢谢郑玉文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嘉宾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